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是一个无上的福气。住在主里面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说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这一位至高者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位全能的主，这位叫人死也是叫人活的主，掌管万有的主，我们就是隐藏在他的里面。还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好？宇宙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？必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哈利路亚，全能者。哦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住在主里面的那个福气，我们不可能再住在别的地方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如果培养成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，那我们到哪里都是一样。我的几个孩子啊，他们多半是分散在东岸，纽约还有华盛顿 DC 那边。那有两家呢，是在南加州、北加州。他们都希望我们跟他们住在附近。也许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年龄比较大了，需要有人照顾。可是我们住在德州 Dallas 这个地方，是北德州，没有山，没有水，花草树木也不是很多，夏天特别热。夏天常常啊，那个人的地啊，那个草地啊，干到一个也都是裂开的，都是。可是我们住在那里很快乐啊。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老人公寓，是政府津贴的，小小的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就是卧房、客厅、厨房、饭厅都有，只有500多尺。他们管理得很好，弄得很干净，而且很安静，所以我们很喜欢那里。所以我们发现哈，一个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到哪里都是一样。那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是一样，开什么样的车子都是一样，旧车、新车、大房子、小房子，那都是一样。住在主里面，无上的福气。那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，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。这个从起初所听见的，就是从神那里听见的，从主耶稣那里所听见的。你们尤其在西安堂，一直在西安堂聚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，多半都是从荣教师那里所听见的。 务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，要持守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因为父以子原为一。我们如果这样相信就好，因为父是源头，子是显出，父与子原为一。我们如果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约翰他因为认识主，他知道这一位父就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他与父原为一。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十章，好像是第十节，什么父与子原为一。有了子就有父，有了23节说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25节，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，他也给我们的都是永远的福分，而那个福分就是他自己，耶和华是我们杯中的份，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产业。圣经啊，用这一些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话，产业我们是懂的，福分我们也都懂的。但是如果要再越过这个，要对神啊，要有更多的认识，更多的能够体会或者越过这一些字句而明白其中的经义，那这是需要圣灵的开启。我们常常要为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将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。我已经祷告40多年了，我还是在这样祷告。你越祷告啊，那个圣灵，那个启示的灵，智慧的灵就会越赐给你。那你对主的认识，你对神的旨意的明白，你对天国的事情就会越来越知道的多。26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，或者说引诱你们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特别在这个时代，神确实在很多地方做事情，神也使用一些人，比如有一个德国的福音家叫做 Reinhard Bonnke， 他在非洲做了很，就是他的聚会都是100万人这样。那美国的那个 Benny Hinn 呢，他在过去这半年里面呢，他去过亚洲几个国家，印度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日本他也去了，这些地方如果加起来过去这半年呢，那听他的福音的参加他的聚会的超过2000万人。这些是比较最明显的，常常新闻上有报道的，还有一些比较规模小一点的。那么这些事情常常会吸引人的，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啊，我们的眼睛会从耶稣身上会挪开。 那我就会失去了从起初所听见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注意的，约翰他所以把这些话写给我们，是当时的那一些父老啊、少年人啊、孩子们呢，就是年轻的哈，他们都已经明白真理了，他们对于主耶稣已经有相当的经历了。而且约翰他在21节里说哈，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啊，并且知道没有虚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知道啊。也许我们有的人呢，对于这个等候神呢，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可是这个有经历的老约翰说，因为你们知道，我还要写给你们，我还要提醒你们，你们还需要听这样的话。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人更需要听，让你能够知道住在主里面的那个重要。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来了，尤其是我们已经领受圣灵的洗的人，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。主耶稣说，宝惠师来了，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约翰在接着说，一直在你们里面，你们里面有圣灵，你们要听圣灵的声音，不要受这些外面事物的影响，不要受人的引诱，要很小心。这个恩膏就是圣灵藏在你们的里面呢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他会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大事上、小事上都会教导我们。如果我们留意，同时我们很顺服，这个顺服圣灵、顺服里面的恩膏，他为什么这里圣灵，他不说圣灵，他说恩膏呢？恩膏就是说到圣灵的运行，圣灵在运作的时候就是恩膏，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就是恩膏。比如说圣灵啊，要透过一个人要来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把话说话的恩膏就放在他的身上。比如圣灵要是透过一个人要来医治的话，他就把那个医治的恩膏就会赐给这样一个人。那圣灵如果要是来教导，他是要透过一个人来教导，他就把那个教导的恩膏就赐给这个人，那这个人因此就有了那个恩赐，教导的恩赐。每一次读到恩膏的时候，当然还有别的意思哈，在我所写的那本英文的书 The Practice of Waiting on God 里面讲到圣灵那一章，那个 chapter 里面有讲到恩膏，什么是恩膏。如果你能够看英文的话哈，你可以去看。不过我们现在要讲，今天晚上是圣灵要我们讲的，圣灵要我们讲的哈，就是要我们预备主的再来。刚才魏牧师带我们唱的那首的诗歌，他说这首诗歌 今天一直在他的里面。那今天晚上是这四天的聚会，可能是最后的一堂，可能有的人明天就回到自己的教会去了。那我觉得圣灵在这里要带我们结束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讲圣灵，圣灵的喜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来是为着叫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。啊，我们不停在这里，我们住在主里面。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？下面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那个住在主里面的那个结果。顺服圣灵有好多的好处，我简单在这里提哈，就是第一呢，我们越顺服，我们就越会听圣灵的声音，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。第二，我们越顺服呢，我们的灵，我们对圣灵的感受的部分呢，就越来越敏锐。那第三，我们这样的顺服，不断的顺服，就是与主不断的连结。顺服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与主有更深的连结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哈，我们与主联合，就是与主成为一灵，就是那个灵的灵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活在世上啊，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单单身体魂啊，我们真的我们的灵啊，现在是完全跟神呢、联合起来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，我们的灵是死的。我们信主然后重生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对神的事情哈完全不了解，我们所说的神所拜的那完全是偶像，我们所信的都是迷信，找算命的、看相的，到庙里面去，那个都是我们根本，因为我们的灵死了，对神呢、这个那个对于那个活神的事，我们可以说一窍不通。那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，接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接受他的道，然后我们重生了，那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才开始跟神发生关系。那灵活过来还不够，还需要被圣灵来充满。那就是我们的灵需要跟永生神的灵、活神的灵要发生关系，要结合起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活。那我们的顺服，我们的顺服会使我们的灵会习惯练习，就是说一直这样 practice， 一直这样会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活，一直到有一天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像罪死，我们像神是活的，好像主耶稣那样。那么第三个好处呢，就是啊，圣灵是教我们成圣的，圣灵引导我们，就是要使我们逐渐的能够从俗变成圣，从属世的那个变成属天的、属灵的。所以我们顺服圣灵的，到了后来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属天的人、属灵的人，就是像耶稣那样。那顺服圣灵的感动哈，那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啊，耶稣会常常向我们显现，我们会常常看到耶稣的笑脸。 那我们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活在地上就如同活在天上一样，因为将来我们到天上，我们就是常见主的面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顺服圣灵的重要，就是用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哈，就是我们要顺着那个恩膏的教训。圣灵的感动总是启发我们，教导我们关于爱主的事，关于天国的事，关于爱人的事。这个恩膏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教训我们。我是上午还什么时候，我有提到那个台湾有一位老姐妹，她现在到主那里去了，就说那个侯老姐妹，她特别，恐怕我们很少人有她的书。我所以有她的书，是因为以前她一直跟着她的一位姐妹，她的先生是在菲律宾马尼拉有一个教会叫正天府弟兄，她的师母。他的师母有时候会跟我们有一些书信的来往，是他把侯老姐妹的讲道，有的记录，有的是录音，把它整理出来，这样出书，他就寄给我。有时候我就翻起来看，这个侯老姐妹呢，她是山东人，他真的是老中，不是像荣教师，他是外国人，外国人讲中国话。他的口才不怎么好，他的口齿也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有时候他讲的话需要这个正天府的师母来翻译给人听。那有一段时候呢，师母啊，我的师母呢，年轻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侯老姐妹的聚会。那么她的那个见证啊，常常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，她跟随圣灵。她就说圣灵怎么禁止她，怎么样的带领她。很小的事情。真的像这里所说的，恩膏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我说过嘛哈，他走路啊，他到人家里去，哎，如果有草地，也有这个，也有走到水泥地，他因为草地近，他就想走草地啊，那就圣灵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要走那个水泥地，就是非常小的事情上，他跟随圣灵，所以这个老姐妹帮助了很多人，她实在是。尼托森弟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，这样。很可惜，他以前所在的聚会所，你知道聚会所，他的传统很刻板的，就是这个姐妹不可以在聚会中讲话的。姐妹可以讲道，但是只能对姐妹们讲。那弟兄如果要来听的话呢，那必须在后面要有一个帘子在后面听，那个姐妹要蒙头的。这个后来这个聚会所完全落在律法里面了，这样。但是尼弟兄他还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是一个神就是所使用的一个仆人，当然就没有问题。但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如果底下的人不跟的话，底下人不会属灵的。OK， 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圣灵？因为圣灵就是恩膏，圣灵会教训我们，圣灵会改变我们，圣灵很柔细，很仔细。因为他很柔细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就消灭圣灵的感动。 好像今天下午有的人问说，我这个感动到底是出于我的呢，还是出于圣灵的？有时候分不清楚。我讲过，荣教师他顺服圣灵也是这么，他受差，神差遣他到台湾，没有跟他讲很多话，就是 Formosa 一个字，他就去了。那个荣姐妹她身上哈、啊、很宝贵的一点，除了顺服以外，啊、哦、还有信心以外，就是她的简单，她非常的简单。所以我们到后来，如果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的话，我们也会变得很简单。人什么时候开始复杂的呢？就是夏娃吃了那个神不许他吃的果子以后，那就复杂了。就是人堕落以后呢，就开始复杂了。那现在主耶稣来了，他要把我们带回到简单的地步。你看耶稣他多么简单，他说这些事啊，他跟父神祷告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这些事向着聪明通达的人，就是复杂的人呢，就隐藏起来，向着婴孩呀、啊，婴孩太简单了，就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简单，常常就是对于神的话要简单，圣经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相信。那年吴老牧师在台湾，我给他做翻译，有一个弟兄，一个传道人，他后来到美国来，也在美国加州也建立了好几个教会。那他要来找吴老牧师交通，那我是他的翻译，所以我一定在。那这个传道人就来，就在吴老牧师的旅馆里面，那我当然也去，我们就坐下来就谈。那这个传道人呢，就提了一些问题出来。吴老牧师好听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回答，他说：“弟兄，我们今天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。”嗯，要简单，吴老牧师常常勉励人要简单 ，be simple。对恩膏不要怀疑，不清楚可以问，可以等候，只要你是爱主的，你是存心顺服的，没有关系，可以等一等，可以问。甚至有时候啊，你不要去分析，凡事是啊，教你爱人的，教你对人好的，不管是你是持自己的也好，是圣灵的感，你就这样去做，你就顺服，即使是你的感动，就是你自己的感动，但是呢你是存心顺服圣灵的，你这样去顺服还是对的。有时候你顺服错了，你顺服主顺服错了，主不是看你的错或是对，他是看你的顺服，所以在主的眼光中你的顺服是对的，他是看你的心。我们这个复杂的人呢，就是常常讲道理，常常看事情的错和是对，他错了，他就是这样，岂有此理。那神呢，当然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是说没有错，神看的不是他错还是你对，他看说你有没有赦免他。常常神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，他是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存心，他看我们的动机。 你说我们外面做的不好啊，或者是做错了，但是我们那个存心是对的，他还是悦纳的。那么还有在跟随圣灵的这个道路上，这个顺服圣灵的道路上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，难免会有错的，难免，因为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所以有时候错了就改。那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现在哈年纪稍微大一点哈，越过越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做你的遮盖，这是比较安全。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你都要留意，都要留意谁是你属灵的遮盖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这一个属灵的遮盖呢，就相当于是你的父母一样的，就是属灵的父亲和母亲。这个人是认识神的，是与神同行的，是敬畏神的，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。如果你遇到有这样的人的话呢，你听他是不会错的，他不会把你带到神的旨意之外，他总是帮助你啊，来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来遵循神的旨意。但是你要听他，如果你不听他，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，你不可能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。但属灵的遮盖还不是随便找一个人的，这种关系哈是很特别的，这是神所赐的。你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，我们可以祷告。一旦神显明了有一个属灵的长者，这个长者哈是爱你的，是敬畏主的，他能够帮助你的，那你就要听他。当然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他，比如说你不清楚我这个感动是不是的，你去问他。那我通常哈，从我自己的学习当中，我找出了哈，有3-4个原则，就是怎么知道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第一呢，就是有圣灵的感动，而这个感动啊，不是一时的，或者说一感动一下以后没有了。我们要注意的呢，是那个感动常常回来，常常会有那个感动。第二呢，就是要等候神，求神给你有话语，最好呢是那个有一句圣经的话。那我们怎么知道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呢？在《经历神的洁净》这本书里面呢，我有讲到有7种的情况，你们有这个书的时候可以翻去看一看。就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是神在向你说话？我里面讲的有7种的情况，我就简单的提一提。譬如你读经的时候，哎，这一章里面呢，就是有一句话，有几个字哈，你特别有感触。这几个字显得特别大，好像从这一章圣经里面跳出来一样，那你就要注意。或者你读了以后，这句话一直在你的里面，或者你读的时候你受感动，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流眼泪了，你因为读了那句话是流眼泪了，这个时候我想你大概可以肯定说是神在向你说话。因为圣经是在圣灵的高抹感动之下才变成活的，否则就是一些文字而已，就是这样，好像你看书不过是记载神的话而已。 还有神的话。第一，圣灵的感动；第二，又是神的话；第三呢，可以求印证，就是求环境上的印证。譬如，神要你去一个地方，我这样举例，你也有感动要去啊，也有话，求神来印证。譬如说，你没有路费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去，你就给我预备路费。你求环境上印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，就是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主。越难的事情，你求了神做了，好像越容易叫我们相信这是出于主的。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基甸。当神要他去攻打以色列的敌人呢，米甸人的时候，神跟他说了，他听到神的话，听到神的声音，可是他不敢确定，所以他去求印证。那他怎么求印证呢？他就是把一堆羊毛放在外面，夜里面会有露水嘛，是吧？那个羊毛也会淋湿的嘛。所以他就求神印证说，你给我的话，你叫我去打米甸人，是你的，是我听的，是你的声音。那就求你今天晚上这个露水啊，下来的时候呢，地上是湿的，这个羊毛是干的。好，第二天早上他出去一看，那个羊毛果然是干的。但是呢，他还要再求证 ,double check, 就是说。他说好，主啊，说今天晚上好吧，求你做一件事，就是那个露水降下来的时候，你让那个地面都是干的，就是羊毛是湿的。所以他第二天出去的话一看，果然羊毛湿的，地是干的。那这个没有话说，是他所求的。他就去。结果打了胜仗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求。像我昨天是前天讲到，我们来到达拉斯啊，就是该不该买那个房子，那神就照着我们所求的就这样答应我们，而且我们要求的那个三个条件呢，都符合，神都给了我们。就是你就是要相信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，他是掌管万有的，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。那么有了这个环境上的印证，圣灵的感动，神的话，环境上的印证，然后呢，第四点呢，就最好啊，你如果有属灵的长辈，属灵的长辈敬畏主的，跟随主的，你可以啊再去找他，再就是说再把你所经过的这样再跟他说，也看他是不是能够印证，能够肯定说，哎呀，这实在是神所做的，这样就比较稳妥一点，就不容易啊，这样不容易出错。那这是我这些年来啊，像我们从台湾搬到香港，然后香港又搬到台湾，然后从台湾呢又搬到美国。你知道我们搬个家不简单，我们有七个孩子，六个孩子，一大堆，这样搬来搬去。那我们要很清楚，当时我是不想来美国的，因为我来过美国，来受训过，有一年在1955年，可是我那个时候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多中国人的，也没有那么多中国餐馆。那个时候那个中国餐馆呢，那完全是美化的中国餐馆，那个你点的那个菜啊，根本不是中国菜。那我就是很想家，因为那时候刚结婚，那小孩子呢才6个月，所以后来我就哎呀回到 那时候我们住在台湾，回到台湾以后，我们就，哎呀，再也不想来美国了。因为当时他们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延长啊？我说一天我都不要，谢谢你，让我快回回去。那我就不来，不来的话，神就开始做工。那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就心里面觉得不安，几天都睡不着。这个是跟那个我说的感动哈，是同样的原则，但是相反的情况，是吧？那有我就跟师母说，哎呀，我说这几天我都睡不着，我心里面呢老是这个想到去美国的事情。那然后师母说，那我们祷告吧。我说好啊，我们真的应该要祷告。所以你要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哈，要顺服圣灵，明白神的旨意，真的要从祷告这样开始，这样。那祷告了以后，神就开始做工了。有话来了，不止一次，有多次。还有呢，他借着一个牧师来向我们说话，而这个牧师呢，他是到我们附近一个地方，台北呢是圆山，我们附近一个地方，他是到有一个空房子，那个姐妹让我们用那个空房子来做祷告的，他是去祷告，我们也有一班大概十来位弟兄姐妹，当然去祷告。那么那天早上我还没有去嘛，哈，他就去祷告。神做事情很奇妙。他祷告完了，他觉得他应该到我家里来，他有话要告诉我。他说昨天晚上神又对他有话说，要来告诉我。那么他祷告完了以后，他那个前面呢，他是骑这个机器脚踏车。那个前面的工人在修马路啊，前面挖了一个大坑，他的那个机车就不能过来。他要过来的话呢，必须啊，那个工人呢，必须要搭一块板在上面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要我到周牧师家去，要告诉他这个话。那现在这个机车过不去啊，你如果要我去的话呢，你就要打发，你叫那个工人呢垫一块板呢。”他就这样祷告了。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就看了，哎，果然有两个工人呢，就抬一个板呢，就把那个坑呢就这样垫上了。所以他就开了机车到我家里来。他来了以后，他就坐下来，他说：“周牧师啊，昨天晚上神有话告诉我。”我说：“什么话呢？”他说：“神要你们去美国。”那我已经有圣经的话，同时还有那个月历哈，那个日历上的那个也有话，所以就还有神透过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就写信给我们，知道我们可能要去了，他就写信给我。还有我们路费不够，神就给我们预备，后来预备充足的路费，就是细节我就不讲了啊。我就是告诉神是掌管万有的神。他每一件事情他都管理到。也许我再提一点哈，让你们知道神的那个主宰，他的那个权柄。就是我们路费不够嘛，那师母他就暗暗的祷告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哈，如果你真要我们去，你就打发人来买我们的家具。”而且呢，不是啊，买一个沙发椅子或者买一个什么冰箱，要全部买。如果你这样打发人来，那么我们非相信不可，这是你的旨意。然后过了几天，有一个牧师的师母就来了，他来到我们家，他来了，他就四处看一看，到冰箱那里看一看，房间看一看，然后他就问说啊。哎，听说你们要去美国啊？师母就是啊。那他就说：“那你们的家具要不要卖啊？”师母说：“要卖啊。”那是不是可以全部卖呢？那师母就知道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真的全部卖去。 而且这个师母啊，她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要帮助我们，她知道我们孩子多，路费不够，所以她就是愿意把我们的家具啊全部都卖过去。那当然我们就来了美国。那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我要是坚持我自己的意思啊，我就留在台湾。因为我们在那里已经住了差不多十来年了，那么在新闻界里头也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啊，外面的朋友政府的关系啊都还不错。我要是在台湾要是做下去的话呢，应该很可以。我如果坚持我自己的意思的话，那么当然我们全家跟主的关系啊可能就不像今天一样。整个可能我们家的历史要改写。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，比如我们跟利基督教会的关系，我们的孩子们在美国能够大家都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，大学研究所，而且他们去的几个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。那成家了，立业了，现在这五个孩子啊，那都是在跟随主。那如果没有来，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还有我们的服事，我们在 DC 可能不可能成立这个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后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四十几个家，那么平均一个家有两个孩子，所以有八九十个大人，然后加上这么多孩子，那同时还有一个美国人的一个祷告会，是美国政府的同事的，那也是我在那里。那当然以后的服侍啊，就所以神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旨意。我们那个跟随主啊，跟随圣灵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。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些事呢？就是从等候当中神教导的。这里约翰说，这个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恩膏也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是主的恩膏，就是复活的主，他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引导我们，他教导我们。主耶稣说哈，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，引导你们，要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的。那我们顺服恩膏，顺服圣灵，这个顺服圣灵就能够保持我们跟主的关系，跟主的连结，就能够保持我们啊，住在主的里面。那这个等候神呢，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具体的很有效的一条路，帮助我们要保持与神的联系，跟主的联系。同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生活中，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，要顺服圣灵。我觉得哈，你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有了习惯了，就是那个敬拜赞美哈，都能够很自由的发表，这是很美的一件事。这个表示说你们都在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都在顺着圣灵的感动这样来。那也许你们没有在这样的聚会中经常聚会的，可能你们没有这个习惯，没有那个环境，但是你们要留意，要顺服，要让活水这样流出来， 哎，还有在这里的年轻人啊，我鼓励你们，你们要顺服圣灵，要活泼。All right， 要拍手，要起来，要唱歌，要跳舞。当然有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圣灵感动，你是在肉体里面跳那个。那么大人也是这样，你如果常常这样的话，神的荣耀会充满在你的聚会当中，神的荣耀会充满你这个人的里面，你这个殿啊，就是被神荣耀充满的一个殿了，不仅是个身子了，不仅是一点很舒服的感觉了，很好的感，你这个里面呢，充满了荣光。哈利路亚，那就被改变，住在主里面呢，就被改变。那我们读下去，二章第二十八节、二十七节，他勉励我们，告诉我们。为什么要受恩膏的教导，也就是顺从圣灵，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呢？他说，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如果你们听圣灵的话，你们就能够保持与主的关系，与主的连结，如果与主连结，你们就是住在主里面。二十八节，他又呼吁，又来叫，又来这样教导说，小子们啊，或者说孩子们啊，因为这个时候约翰已经九十几岁了，他叫弟兄姐妹叫孩子们呢，这是很亲切的一种称呼啊。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翻成小子们啊，这个小子不是很尊敬的称呼。这样孩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是约翰很肯定的一个，可以说一个吩咐一样的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啊，这也是主借着他这样说，要住在主里面。这样，注意哈，这样那个结果，住在主里面的结果，这样呢，他若显现呢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呢，在他的面前，我也不至于惭愧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靠着恩膏的教训，或者说我们跟随圣灵、顺服圣灵而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会不断的被改变，我们会越来越完全。圣灵引导我们、教训我们，总是改正我们的错误，他会把我们身上的那些瑕疵、那些缺陷都会渐渐的，我们如果接受改变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当然就越来越完全。其实以弗所第五章那里所说的，神他要得着这个教会啊，是圣洁荣耀，当然圣灵来一定做这两件事情，使我们成圣，而且使我们真的变得像荣耀的耶稣一样，有荣耀的主在我们当中。他要使教会变成圣洁荣耀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皱纹。那个意思说，如果我们跟随圣灵啊，不断地接受他改正的话，到了后来的话呢，我们真的会变成完全像耶稣那样，没有毛病了，没有毛病可挑了。其实啊，你要是碰到那些吹毛求疵的人的话，他都找不出你的毛病来。住在主里面，跟随圣灵，这个恩膏的教训、恩膏的引导，就是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。而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呢，就是啊，我们被改变，逐渐的被改变向主。一月份我在台湾，我在四个地方，台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，主给我的信息就是说要预备主的再来。那么我有讲到那个预备主的再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住在主里面。你怎么预备呢？哦，我多读圣经，我多读一点经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 住在主里面，这个住在主里面呢，是一个生活，是天天要住在主里面的，是每时每刻都要住在主里面的。我们不知道那个住在主里面的那个好处是那么多，我们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们就愿意更多的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就是保持与主的联系，就是跟随圣灵。注意啊，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他随时的，他的带领，他的引导，他的感动，他的禁止。我昨天是讲过嘛，通常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，就是我们就是说，当我们觉得不安的时候，不安的时候就是不该做这个事，或者说啊，我们应该去做的，我们没有去做，我们会觉得不安。那如果我们顺服了，我们会觉得很平安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哈，保罗说哈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那个生命啊，就是你跟主的关系特别好，活的，而且平安。那体贴肉体的呢，就是死。什么时候你里面呢，你该顺服而没有顺服啊，你就很难过，甚至于啊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都闷闷不乐。那个就是死的光景，那不是生命活的光景。住在主里面，会让我们被改变，会越来越完全。当然住在主里面，圣灵会教导我们，他会叫我们警醒，他叫我们知道要祷告，他会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我真的越过越觉得哈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好像我这次在台湾呢，讲这个信息，好像听的人也蛮多的，但是到底有多少人，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还是一个疑问。因为你看看那个世界上不大像嘛，好像那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啊，经济越来越繁荣，尤其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建设，一个一个的城市，它要建立多少多少的城市。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它的建设，他们估计哈，现在全世界所生产的水泥和钢筋有一半 50% 都是用在中国大陆。现在中国大陆的石油消耗量，它那个经济飞速的快涨，你看看好像不大像哦，就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好好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看到哈，圣经里面所说到那个末世主要来的现象啊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你们住在加拿大的人都知道哈，加拿大是北美第一个国家是准许同性恋可以结婚的。你们住在加拿大，不要忘记为加拿大祷告。就好像我们住在美国，我们经常为美国祷告。我们相信，因为有很多人为美国祷告，所以911事件以来，在美国还没有发生过那个恐怖分子的攻击。都是发生在其他的国家里头。我们相信，因为很多人的祷告啊，主他亲自保守了美国，因为这个国家太大，太自由，你防不胜防。什么机场啊、港口啊，就单单一港口的话，每一年就是每一个月都是几百条的那个货柜的轮船，你要检查，没有办法检查的。那如果不是美国保守，我说错了，如果不是主保守美国，那美国常常出事情。那当然美国这个社会啊，那个道德啊，一直在背道而驰。美国开始的是一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些清教徒啊，一些清心爱主的人移民到美国才开始这个国家。而美国所以这样蒙福呢，是因为这样一般的人， 你知道在美国最好的大学，什么哈佛大学，还有耶鲁大学、Princeton 大学，这些大学原来都是神学院，原来都是训练牧师的。因为他这个国家，它的起源是基督徒、基督教的国家，但是呢，它一直啊在走下坡。那现在各种的现象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再加上这些哈、啊、天然的灾害，水灾呀、啊，或者是那个地震啊，那个在亚洲的、在非洲的这些饥荒啊，这些都圣经说得很清楚，都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世界末日的预兆。耶稣告诉我们。我们要相信，如果我们相信，我们就会警醒，如果我们警醒的话，我们就会抓住时间和机会来追求主，来追求这个内在生活啊，要住在主里面，因为住在主里面是我们预备主最好的方法，也是最大的保障。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今天住在主里面，主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提的。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告诉我们，等到他来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人被提的。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是不是有十个童女，只有五个是跟新郎在一起的，另外五个根本就没有进去。没有羔羊婚娶的这五个没有份的。这个十个童女是代表哈所有的教会。那是不是意味着将来会有一半人被提，有一半人不被提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反正主告诉我们说，主的教训它不是重在数字或者比例，它是重在那些没有预备和有预备的人。然后他就讲到他来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，有一个是被娶妻，有一个是撇下。有两个女人推磨，一个娶妻，一个撇下。有两个人睡在床上，一个娶妻，一个撇下。这两个人睡在床上的，我相信是夫妻。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啊，最好夫妻啊同心同步的来追求。可是有一些先生那里就啊、哦、这个上教会这是我太太的事情，还有把孩子带去就好了，他不需要了。那这样的先生呢，将来被提的时候，就是那两个人当中一个撇下的，就是这样，他一定会被撇下。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提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心腹。一讲到基督的心腹哈，我们看那个使徒不是启示录第21章就知道。启示录21章第二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，就是羔羊的妻子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然后再下去的话呢，那个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九节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了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也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教会，要指给你看。第十节，我被圣灵感动啊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因 耶路撒冷指示给我看，那就是羔羊的旗，那就是成熟的教会，那就是被改变的那些圣徒。我那天讲到哈，这个心腹啊，今天我相信都是隐藏的，是隐藏在各个教会里头，而且不是很多人，是少数的，一个两个三个。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这些人都要显明出来。那心腹就是被神装饰整齐了，就是说被神改变，完全像耶稣了。神用什么来装饰他的教会啊？他是用基督的生命来装饰，用基督的美德，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柔和，基督的圣洁，是用这些来装饰。那装饰整齐了，然后他就来了。那我们怎么样预备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被神那个装饰的整齐啊？就好像就是要等候丈夫，就是等候主的再来，怎样呢？住在主里面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啊，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，不至于羞愧，因为我们被他装饰整齐了，被他改变了他所要的那个样子。那个住在主里面，也许我们应该唱这首诗歌，好吧？你刚才说的那个200首，我觉得我们唱完了还是有点时间呢、啊，就到前面来。特别今天晚上哈，为着这个住在主里面，要顺服圣灵，常被圣灵充满，住在主里面。好像我们被主改变，被主装饰整齐，越来越能够越像他。等到有一天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惭愧，而且是他来迎娶的。200首，这首诗歌真的很好。这里面呢，我在台湾的特会里面呢，特别是台北的特会啊，我就是跟大家一面解释，这样一面来唱。你注意那个里面的那个歌词哈，我们啊没有时间来解释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常常说亲近主还有住在主里面呢，通常我们都是想到那个甜美的感觉。我告诉你，住在主里面远超过甜美的感觉。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甜美的感觉，但是你还是住在主里面。这个住在主里面，这首诗歌就把里面的意思已经相当的已经说的就是很清楚，住在主里面是被他改变，住在主里面这个老我要死掉，住在主里面我们这个肉体啊要不断的要受对付，啊，住在主里面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越变得越来越谦卑柔和，像耶稣那样的，因为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你如果住在我里面，你怎么可能骄傲？一个骄傲的人， 如果学习住在主里面呢，他就会变得像耶稣这样的谦卑柔和。哦，这里面含义很深的。好吧，我们唱第二节，再来。住在这里面，恩高比云仙，这与主交通，圣灵必引领，顺服主恩高，各向主飞赶，跟随主圣灵必作主同伴。第三节，我们站起来唱，好吧？住在这里面。